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有点急，因为我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在这个礼拜五啊要播出，因为在礼拜五如果播出的话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就能够收到，因为呢这个是就是主要在大洛杉矶地区呢可能会有一场很大的飓风会刮进来。这个飓风呢有点像我们在国内所见到的或者在香港见到的那种台风，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西半球没有台风这个称号，台风是热带气旋，在美国叫 hurricane 叫做飓风，但这个是性质一样的热带气旋。那么这个热带气旋呢是在这个赤道那个上空形成，然后慢慢过来，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巴哈卡利福尼亚，风速很高啊，这个一个小时大概可以有160到170公里，这么大的风速，变这个风的规模很大。这个呢可能在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会袭击我们这个南加州，这个会造成大风大浪大雨，有这个一定会带来山泥倾泻。所以这个事情呢我特别要讲一讲。但是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过台风吧，的确加利福尼亚呢我现在看见这个有记载的所谓这个加利福尼亚遭遇的 hurricane 的袭击大概就是3-4次历史上以来。这个所以我们这里的人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这海上是风平浪静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台风，但是历史上是有的。那最早我们记载的1858年啊，这个有一次叫 San Diego Hurricane 登陆过加州，不过1858年我们这个洛杉矶那都没几个人呢，那个时候，所以呢说是有飓风，但那个飓风怎么样不知道。那么上一次我们有记载的这个地方的大飓风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个热带风暴袭击了加州，没有命名那个风暴，但那个风暴呢的确是来了，所以那个是第二次的那个很大的一个风暴。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为止没有见过这个飓风，也就是说没有台风来袭击我们的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哎，这次来了。所以这次如果真正是美国的飓风国家飓风中心，就是 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 如果他们的这个 prediction 是正确的话，那是我们8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遇到的这个飓风，也就是说台风袭击加州。俗一点讲，但不过在美国不叫台风，在美国叫 hurricane 啊。那个我看见的这一点呢是。当然我是突然间看见的，因为看见美国的新闻上面就有这个 NHC 的这个报告，平时讲飓风的都在什么德克萨斯啊，在这个等等的一些地方呢，这路易斯安那呢比较多，但这次呢怎么搞到这边来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就令我相当惊异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赶快给大家讲讲这个热带风暴。命名叫做希拉里啊，希拉里，大家 一听就笑，说跟克林顿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这个不过是命名叫希拉里。希拉里是在8月17号，原来是热带风暴，到8月17号呢增强为飓风，就是变成台风级的。那么这个呢就开始移动了，礼拜四的早上生成了台风一级，晚上就变成二级。并且呢继续增强，礼拜四晚上礼拜五会变成4级飓风，风速呢那个要变成4级，就是每小时这个讲英里的话是130英里，大概有160公里以上，这么高的速度。那个大家想想，我们有些时候60公里的风都吹得你走路都困难，这个可是100多公里的风这样过来。什么时候呢？这个风在哪呢？我现在能够给大家讲啊，因为我现在录音和大家听的呢有个时间差，礼拜四啊，就是昨天这个下午的5点钟，希拉里飓风呢还没有登陆，在什么地方呢？在墨西哥的下面叫 Cabo San Lucas， 在这个地方大概以南大概470英里这个左右。那按照它的一个小时可以跑130英里的话，那就是5个钟头。他就到了这个 Cabo San Lucas， 到这个地方。 那个它的速度呢，大概每小时是110英里移动的二级风暴的上限。那么然后呢，在450英里南的这个 Cabo San Lucas， 它就慢慢增了，增到了接近的时候就到了14英里啊，每小时呢就跑到了从110英里那个就升到了140英里，那就开始越来越大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有些人说大会减弱，也很难说。我们看这个台风啊，一般都是登陆以后它的烈度还是很大的，像 这次我们这个华北的这个袭击这个台风啊，那个是从过了台湾海峡登陆福建，在泉州登陆，然后一路横扫上去，从那个过去江西安徽一直过河南，然后进河北，就搞得翻天覆地的，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你如果这个风力真够的话，你想靠海洋让它减速，这可能性不高。所以这个风呢，我们要注意，因为呢，如果按照它这个移动速度，那个有可能这个周末就到的墨西哥的，我们说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我们加利福尼亚整个靠着海边，一直这个海滨啊，我们加利福尼亚州。到下去还是要卡利福尼亚，原来这一大片都是墨西哥的。美墨战争以后呢，这个美国拿了一半，墨西哥呢就留下一个长长的半岛，那个这个西班牙语叫巴哈卡利福尼亚，就是下加利福尼亚。那因为是个 peninsula， 是叫半岛，所以叫巴哈卡利福尼亚 peninsula。我们估计这个周末礼拜五的晚上或者礼拜六就会在那个地方，在巴哈卡利福尼亚登陆。那个最高的这个降雨和风呢是礼拜天和礼拜一，所以呢我们这个周末大家会看见有下雨的。这次雨啊，这不是从这个正西部来的，而是从西南包罩上来的，这个雨会很厉害。礼拜天礼拜一礼拜天的晚上，巴哈卡利福尼亚我们估计最高的降水量可以达到这个6英寸，最大的降水量有人估计呢可以达到10英寸，十英寸大家想想就30厘米嘛，就是差不多一尺深的水啊。这样呢，如果有山的地方呢，就有山洪爆发。我们讲这个每小时的，并且呢，它这个是越来越大的。我们知道这个希拉蒂飓风，它呢最早在星期六影响到我们加利福尼亚西南部地方，那从 San Diego到洛杉矶这一带是人口稠密的地方，这地方是肯定会影响到。那么最严重的影响呢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一估计是非常厉害了。这个最强的风力它可以折断树木啊，摧毁电线啊，那么并且呢给靠近暴风中心的这个地区呢造成影响。所以呢，我因为有些朋友呢这个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这里有台风，我到那个 Long Beach 海边，有些人的房子就坐在海边上啊，这个那个 Long Beach 的这个二街啊，有一个很漂亮的像威尼斯一样的一个街，里面一些小河，那些房子门口就是水，下出门下楼梯就是自己的游船，非常舒服。但是一想，哇，这个地方如果有这种 hurricane 这种台风来，那屋里全灌水。所以呢，这个真是要有思想准备。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住在靠那边的地方，因为 Orange County 再下去那一带呀、啊，这个华人还是很多的。那一个边就靠近海边的，当然这个风的力量很大，那么我估计他没有足够能力呢翻越这个我们后面这座山 San Gabriel Mountain， 但是他足以沿着我们这个山和海这条路一直就往上刮，这个慢慢就会减弱。所以呢，我们这是首当其冲啊，从这个圣地亚哥到我们的大洛杉矶地区。所以今天我做这个节目呢，特别会跟大家就讲讲，就是可能会爆发大雨大风这种事。如果在这个台风眼附近啊，我们说这个飓风眼附近，那可能房子都会给吹翻。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呢看见这些消息，我才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节目，并且呢用一个比较叫南加州的飓风，就讲这个。我就是希望大家呢有点警觉，这个周末啊礼拜五啊 因为把院子清一清啊，把这个不牢的东西要搞一搞啊，这个房子因为下过好长的时间的雨，恐怕这个补漏的工作都做好了，但是这些什么花瓶啊罐罐呢、啊、那个摆不要摆的这个给风就吹掉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呢要非常的非常的小心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气候的这一段啊，那个我们下面的一段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还是要讲讲关于气候的问题了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这一时间就这么长，我们呢就要讲讲第二个关于气候的一个问题啊。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跟大家再过来讲第二个。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继续昨天的讲这个 Donald Trump 目前的面对的这么多官司。昨天我花了一点时间和大家讲这个 Georgia 州的一个小县啊，这个已经是起诉这个总统了，就是前总统 Donald Trump。那么起诉他呢就是要他在这个8月25号一定要到这个 Fullerton 这个地方来出庭啊，这个县一个县的检察处。那在美国呢这个问题呢可大可小，因为这个如果是最后的审定的结果他是有罪的话，他得服刑啊。所以呢今天讲呢就不是说他这些官司了，就讲讲他的结果是什么样。为什么要讲结果呢？就是说 Donald Trump 现在有没有可能摆脱这些官司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美国在境内对他这个起诉的情况非常多了。最近呢我看见美国的有几个通信社都有文章，现在不说他是不是能够被起诉，他是已经被起诉了，现在是看这个将来怎么办。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司法当局对这个前总统 Donald Trump 提出37项指控以后，我们估计 Donald Trump 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问题，那么并且呢最终呢可能会进监狱。那这个有一大堆的事情啊，我们说这个面临的这个官司，我们昨天讲了它事实上有四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联邦的两个大类型，一个就是他把这个绝密档案带到自己的海湖庄园的家里去了，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败选以后鼓动这些人去国会去攻击。那么现在呢是查到他有一通电话，他打电话给乔治亚州这个选举委员会的人，跟他说我要的是多少多少张选票啊，这个意思就说你帮我搞定，这个电话给拿到了，所以说他就是指挥别人去帮他在乔治亚州的 Fullerton 这个地方去搞票。那如果这两个罪就够他受的了，那么现在这个乔治亚州也开始这个了，那个绝密的文件呢这个联邦调查局已经在他家里呢收了出来，所以这个呢是一大堆事情。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官司打下去怎么样我们慢慢看，不过今年有像 Georgia 这个像这个一个 Fulton County 这个判案呢估计今年十月份就会有判案结果，所以这个很快啊，这个8月25号到庭，那么判几次他们的陪审团最后呢就报上去，然后呢法官就会宣判，如果宣判事成的话，这总统恐怕就面临很多问题，也包括要坐监狱。但是呢这可是一个前总统啊，这个他是美国的政治体系当中最高的职位啊，第二个他是曾经担任过美国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到四年的时间，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人抓到监狱里去里，这就说明呢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影响性，谁也不愿意接受这么大一个担子。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个 Donald Trump 关到监狱里去，那个美国的将来的这个法律上会多了一个非常不好看的一个事情，影响很大，所以呢事关重大。所以呢现在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么一段呢，就是现在出现了关于赦免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不是把他赦免，因为如果赦免了这个事情呢那就没事了，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有罪但是赦免了你，所以这样呢为什么要赦免，大家说他不是有罪吗，这个主要是美国现在的这个社会太两极分化，这个支持 Donald Trump 的人这越告的越多就越支持，这个反对他的人告的越多 就越反对，所以这个国家呢分成两半。这种分裂情况其实对美国这么一个国家来说，它可不是什么好事情。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讲讲这个赦免 Donald Trump 的可能性和这个必要性。我们知道在 Donald Trump 在任的时候，他呢也赦免了被定罪的他的下面的一些党羽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美联社直接就是说他的同伙啊，这个同伙嘛，中文有贬义的，这英文呢叫他的 partner 啊，那当然呢那未必是贬义的。其中包括这个很重要的 Stephen Bannon 啊，这个班农他把他赦了，还有 Roger Stone 也是被他赦了，还有这个 Manafort， 这个 Paul Manafort， 他赦免了很多人用权力。那么但是呢这些人呢，事实上的他这都是控诉那些人违反了联邦的一些规则，所以呢把他控了，控了以后总统呢就利用他的总统权力呢把他赦免了。这是 Donald Trump 在任的时候。但是呢 Donald Trump 他的司法麻烦呢就不光是联邦的刚才我们讲的几个问题，他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麻烦的事情，有些跟联邦的法律没关系。比方说今年四月份 Donald Trump 在纽约就面临了这个刑事的指控，就是说呢他向一个色情的女明星这个 Stormy 向他支付这个封口费给了30万。那么两个人呢他们是有关系的，并且呢这种叫他就不要讲。当然这个女明星呢拿了钱就照讲，现在再一查呢，他的那个给他的30万块钱那个是动用了选举财务的这个经费，那就是说拿选举的筹到的钱去支付这个叫做这个就讲的不好听就是一个妓女了啊，要他去这个封口。那么这个呢就违反了竞选财务法，那么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问题了。到底那个三十万是他自己口袋里掏的还是竞选经费呢？这个我现在没有看清楚啊。但是这个事情现在打官司，今年四月份，那现在八月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告成的话，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被判的不是刑事的问题，说这个封口费什么东西，是这个违反了竞选财务法，这个非常麻烦的。那么当然最大麻烦的还是叫 Georgia 的选举官员改变2020年的选举结果的问题，并且呢在2021年的1月6号国会大厦这个攻击的事件当中他扮演的角色。那么当然就知道了，这是袭击这个国会，就是要阻挠 Joe Biden 在2020年的选举中这个获胜的这个认知的过程。所以呢他现在呢一共是37项这个起诉书，这个37项起诉书呢每一项的罪名最高可以判到25万美元的罚款。那么你算算10项就是250万，30项那就是你可以算得出来就几百万块钱。但是问题呢最高刑期这37项可以最低的5最高的到20年，那他这一辈子基本上在监狱里面过了。那么他呢事实上是真是犯下了很多可能导致他入狱的罪行，那个包括很多了，比方说这个拿了国家的这个保密，对大陪审团隐瞒这些情况，误导，并且呢那么这些事情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么现在问题呢我们就扯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有没有可能赦免他。那么我们说在联邦的层面上是有三种方式可以赦免 Donald Trump 的。第一个就是州的这个赦免，那就是因为他有两大笔官司是来自州的，一个是纽约州是查了两个方面的，一个曼哈顿市啊，曼哈顿是纽约市，这曼哈顿的一个地检处，另外是纽约州的这个检察处，这两个地方它是属于纽约州的，所以纽约州的那么这个他有可能可以赦免。就是纽约州如果这个州赦免了他，这个虽然他判了罪但是可以赦免，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种方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三种方法呢，州的赦免呢我们等一下再讲啊。那么但是呢 这个州的赦免呢，他很难说这个联邦的罪他就能够避得了，所以联邦的罪要赦免的话呢，那就是来自现任总统 Joe Biden 的赦免，这个是非常重要。第三个，我们说还有第三个嘛，州赦免的联邦的总统如果可以赦免，那么还有第三条路呢，那就是他自己如果2024年当选美国总统，他可以自己赦免自己啊，那个我们就刚讲讲了。那么我们首先在州这一个层面看看，在州这个层面呢，每个州都有自己的赦免和减刑的程序，所以呢这就麻烦了。总统赦免就是一个人就定了，但是呢有些州呢把这个权利给州长，就州长一个人就可以赦免，另外一些州呢把这个权利呢给予一批的行政官员，就是州的一批官员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看他面临官司的两个州，一个纽约州，一个乔治亚州。这两个州呢，这第一个就纽约州，纽约州的州长是谁呢？是民主党人，这个 Casey Hochul。 Casey Hochul 这么左倾的一个人，这么激进的一个人，他肯定不会同意赦免这位前共和党的总统，所以我们讲在纽约州就叫梅西唱。第二项是 Georgia 的 Fullerton 州啊，这个 Fullerton 州呢，这个我们说呢，这个他是在电话里面，他打电话给当时的 Georgia 州的州务卿，这个叫 Laughing Spark Plug， 就打电话给他说，我选要到11,780张选票拿下这个州，就说我现在跟对这个州啊，我现在缺票。如果地方检察官对 Donald Trump 提出起诉，那么我估计在今年夏天结束以前，10月份大概就可以宣布。那么这个在这个州呢，州长呢，这个他并没有权利说赦不赦免，是由一个5人组成的叫 Georgia 州的赦免和假释委员会他们来决定。但是呢，这个委员会一组成的话，谁来任命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呢？这个5人组成呢，是现在的 Georgia 州的州长，他本人是共和党人，叫做 Brian Kemp， 有可能。所以呢，这个乔治亚州有可能，纽约州是没可能。那么要讲到这里，那么那剩下的呢就是 Joe Biden， Joe Biden 会不会赦免他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联邦的这个总统是有权他去赦免的，那么现任的总统 Joe Biden 是能够把他赦免的，就是判了他可以赦免他，就联邦的这些控罪。但问题就在这里了， Joe Biden 会不会赦免 Donald Trump？ 那么有些人呢就觉得你赦免他比判他这个有这个有罪让他坐监狱对你有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州啊，这个现在整个国家分裂得很厉害，2024年这个大选到了，那么你的如果你想争取到更多的票数，你是把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呢，还是把这个裂痕把它分小一点？那么这个有没有呢？历史上有没有？有的，美国前总统 Gerald Ford， 福特总统赦免的 Richard Nixon， 尼克松。所以呢，这个事实上在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大的压力，是希望 Joe Biden 能够采取这种做法，就是他判了，但是你把他赦免了。这种压力呢，不仅仅来源于共和党，共和党呢肯定很多人要希望他赦免，我估计呢有很多民主党人也会呼吁 Joe Biden 呢赦免前总统 Donald Trump， 否则呢这个社会大分裂对他不利。但是我们看见一个总统如果赦免了他的赦免了这个上一任的这个总统，那么是会付出代价的。 Gerald Ford 福特赦免了尼克松，所以呢他当了几年的这个，因为他接任尼克松嘛，尼克松还没有做完就福特上嘛，他被弹要弹劾啊，他只能辞职啊，所以呢福特就把他赦免了。但是呢福特就在1976年的下一届总统选举当中呢付出代价，他就没有选上啊。那大家说你都把这个干了坏事的前总统赦免了怎么行呢？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他在这个 Joe Biden 去赦免呢，那么对2024年呢对 Joe Biden 的这个竞选呢也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那个所以呢现在变得非常的复杂，那么这样他赦不赦免的话呢就影响民主的共和党内的这个候选人， 如因为现在 Donald Trump 是共和党里面的这个支持率最高的一个候选人啊，这个高得很厉害。那么第二名呢，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那么如果他把他赦免了，那他就可以继续参加2024年的竞选，那 DeSantis 机会就不多。如果呢让他坐监狱的话， DeSantis 肯定是共和党的第一位的这个竞选人，年轻啊，并且呢他是够扎实的做事情。当然还有共和党的目前的竞选的第二位是那个 Michael Pence， 就是 Donald Trump 当时的副总统啊，等等这些人呢，他们呢就有机会的。那么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总统自行赦免。如果 Donald Trump 他赢得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又不管他怎么样，老百姓还是投票给他，那么他当选成新的总统以后，他可能试图赦免自己。那但是这样来做有没有可能呢？那一个白宫会陷入一场宪法的困境，特别是美国历史上并没有这个规定。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三节规定了总统的免职和弹劾，这是应对总统在职的时候违反的一个清晰的措施。所以呢，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总统赦免自身的权利，就你是本身有问题的，你犯了罪，你上台，你去把他赦免了，这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法律还是法律，我估计这个可能性就不大了。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拜拜。